女奴帝国的边境概述。随着强大的帝国影响力扩散至周边地区，一些蛮族部落开始模仿女奴帝国的文化，发展出独特的边境丝族文化，并结合他们的独立传统，形成了一种既与帝国相似又充满野性特质的社会结构和军事体系。女奴帝国的边境地区大多是广袤的草原和起伏的丘陵地带，非常适合骑兵作战。大片未开发的荒地是蛮族的活动区域，他们在这里自由放牧，训练骑兵，并以劫掠为生。女奴帝国在边境建立了庞大的防御体系，包括城墙、要塞和瞭望塔。每一座要塞都配备了专业的骑奴队，这是边境防御的核心力量。女奴帝国的宗教文化通过贸易与战争传播至蛮族部落。尽管蛮族的丝族崇拜没有帝国的严苛仪式，但他们也是丝族为力量与权威的象征。蛮族部落的首领通常会穿戴掠夺或者贸易获取的丝袜，并用女奴的血液涂饰他们的双足，以彰显威严。蛮族效仿帝国使用母马女畜，但他们的母马女畜更多是战斗工具，不具备礼仪象征。这些女奴经过严格训练，成为蛮族骑兵的移动作战平台。女蛮族的首领被称为战族领主，他们被认为是创世女神力量的化身，能够主宰战斗与部落的命运。首领以精致的骑奴技巧和强大的骑兵队伍彰显其威望。女蛮族的精锐骑兵以骑乘女奴作战闻名，他们的母马女畜经过特殊训练，能够在奔跑中保持稳定，让骑兵可以射箭或挥刀而不失平衡。女蛮族的母马女畜被装配简易鞍具，有的甚至披上轻甲，以保护他们在战斗中的安全。蛮族骑奴队以速度与灵活性著称，他们能够在短时间内快速包围敌人并发动致命攻击。每次战斗前，女蛮族骑兵都会进行战族涂饰仪式，他们用鲜血涂抹脚上的丝袜，同时命令母马女畜亲吻和舔舐自己的丝足，祈祷战斗的荣耀与胜利的庇护。蛮族在战斗中喜欢俘虏女奴帝国的母马女畜，将其改造成自己的战斗工具。他们甚至会模仿帝国的惩罚与行政体系，但带有更原始的暴力特质。女奴帝国每座边境要塞都是一座巨大的军事堡垒，围绕着丝族雕像和训练场建造。要塞的核心是专属的边境骑奴营，驻扎着精锐的母马女畜和女性公民骑兵。这些骑兵骑乘训练有素的母马女畜，专门用于边境巡逻与快速反击，一般将其称为骑奴队或者帝国骑奴队。帝国骑奴队以稳定性和纪律性著称，他们的母马女畜经过更系统化的训练，能够在复杂地形中保持精准步伐。边境骑奴队通常配备女性扶他指挥官，负责协调战术并激励士气。女蛮族会定期发动突袭，目标通常是掠夺帝国的母马女畜和手工艺品。他们利用骑兵的速度在帝国边境制造混乱，趁机掠夺污渍后迅速撤退。帝国的边境骑奴队会根据蛮族的行动展开追击，并发动精准的反击。每次胜利都会在战场上举行踏奴仪式，通过脚踩女蛮族的面部重申帝国的荣耀。丝族圣塔是边境的象征性地点，那是一座巨大的瞭望塔，位于帝国与蛮族交界的中心地带。塔上雕刻着巨大的阿尔沙丝族像，是边境守军的精神象征。骑兵和母马女畜每天都需向圣塔献礼，以祈求庇护。女奴帝国和蛮族之间存在大量的无人区，也是频繁爆发冲突的地方。荒原上散落着战斗的遗迹，包括破碎的母马鞍具和被抛弃的女奴尸体，象征着这片区域的残酷与混乱。红尘集市是一个位于边境的小型集市，也是女奴帝国和蛮族贸易的临时点。一些新向帝国的女蛮族会出售他们训练的母马女畜，换取丝袜、食物和其他资源。以边境地区为背景的艺术作品经常描绘女蛮族和帝国骑奴队的冲突，尤其是母马女畜的英勇表现。一些边境的游行诗人会将骑乘母马女畜的女骑兵和丝族崇拜融合，创造出独特的文化作品。 女奴帝国的丝族崇拜在蛮族中以一种更狂野的形式传播，形成了边境独特的战族文化。尽管这种崇拜被帝国视为异端，但它在边境地区形成了复杂的文化互动。帝国的边境防御历史中涌现出许多关于骑奴队和母马女畜的传奇故事。这些故事在帝国境内广泛流传，激励女奴和公民更加忠诚于帝国的等级秩序。女奴帝国的边境是一文化交融的地方，也是帝国秩序与蛮族野性碰撞的前线。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充满了冲突与荣耀，每一次战斗都塑造着帝国与女蛮族的相处模式。女奴帝国骑奴队。女奴帝国的骑奴队 Mounted Slave Corps 是边境防御的核心军事力量。结合母马女畜的骑乘文化与精锐的作战策略。其人员构成、组织结构、训练方式和战斗方式充分体现了帝国对等级秩序和丝族崇拜的信仰，同时也反映了军事效率的极致化。一、人员构成。一、指挥官。女性公民指挥官。由经验丰富的女性公民担任，称为骑奴督军。他们通常从帝国内部的贵族阶层选拔，不仅具备出色的军事才能，还需精通丝族崇拜的仪轨，以维持队伍的精神力量。装备：镶嵌丝绸的战甲、肉色丝袜，配备丝族雕纹的权杖作为指挥工具。职责：统筹作战策略，主持日常训练，并在战斗后主持丝族献礼仪式。扶他战术指挥官。扶他在队伍中承担战术执行的角色，负责协调部队的移动和任务分配。他们同时是安抚母马女畜心理的核心力量。装备：青甲战袍和白色丝袜，配备一柄象征繁衍力量的短剑。职责：管理后勤和医疗，确保母马女畜的健康与战斗状态。二、骑兵。精锐女骑兵。骑奴队的主要战斗力量由年轻的女性公民组成，擅长弓箭和长矛作战。他们每人配备一匹母马女畜作为战斗坐骑，与坐骑建立深厚的配合关系。装备：轻便的丝绸盔甲，胸前绣有丝族的纹样，黑色丝袜，武器包括短弓和轻型长矛。职责：骑乘母马女畜在战斗中快速突袭敌方。母马女畜。骑奴队的核心工具是经过严格训练的女奴。母马女畜具有出色的体能、耐力和稳定性，能够长时间负重行军，并在复杂地形中保持平稳。装备：轻型鞍具，有时披上防护绸甲、特制母马女畜丝袜。部分母马还会佩戴战斗信号装置，如铃铛或小旗。职责：作为骑兵的移动平台，负责稳定地承载骑兵射击或冲锋。三、辅助人员。驯奴师。专门负责母马女畜的训练与护理，确保他们始终保持最佳状态。职责：每日检查母马女畜的身体状况，定期开展强化训练，并在战斗前进行心理安抚。丝族祭司。负责队伍的宗教事务，包括战前祈祷和战后的丝族献礼仪式。职责：引导母马女畜进行圣族崇拜祷告，增强他们的信念。二、组织结构。一、队伍分层。骑奴营。每个骑奴营由五个骑奴队组成，每队包括十名骑兵和他们的母马女畜。队长由资深骑兵担任，负责战斗中的直接指挥。组成：每队分为两个小组，每组负责特定的战斗任务，如前锋与侧翼。边境骑奴军团。每个边境地区驻扎一个骑奴军团，由五个骑奴营组成，包括备用母马女畜在内，总人数约500人。二、指挥链。战时骑奴督军制定战术策略，并通过扶他指挥官将命令传递至各营。每个营长根据情况调整具体行动，确保母马女畜的状态与骑兵的战斗节奏一致。日常训练与维护中，驯奴师和丝族祭司直接向骑奴督军报告，确保母马女畜的身体和心理状态符合军团要求。三、训练方式。一、母马女畜的训练以姿态与耐力为主。骑兵每日训练母马女畜步行10公里，确保他们能在长时间负重后保持标准姿态。 并定期进行负重训练，逐步增加鞍具和骑兵装备的重量，训练他们在战斗中保持平稳。关于信号与配合，母马女畜需通过女骑兵缰绳拉动、鞭声或脚尖轻点背部了解骑兵指令。训练时往往会在模拟战场环境中训练母马应对嘈杂声音和突然袭击，以便于提前适应战场。二、骑兵的训练围绕着弓箭与长矛技巧展开。骑兵需练习在高速骑行中射箭与投掷长矛，确保命中率和威慑力。每名骑兵需与指定的母马女畜建立长久合作关系，通过长期训练形成默契。三、团队配合。队伍需定期练习密集队形和快速变阵，以适应边境复杂地形，并定期举办丝族崇拜仪式，通过宗教信仰强化骑兵和母马的精神力量。四、战斗方式。一、战术特点。骑奴队以快速穿插和灵活的战术著称，利用母马女畜的稳定性和骑兵的射击能力打击敌方要害。战斗开始前，骑奴队会通过母马踏地、铃声和骑兵高喊祷文形成声势，震慑敌军。二、典型战斗场景。伏击战。母马女畜载着骑兵匍匐隐藏在丘陵背后，待敌军靠近后突然起身发动冲锋，利用骑兵的射击和母马的速度迅速击溃敌人。迂回战术。利用母马的耐力和灵活性，绕至敌军侧翼发起攻击，然后迅速撤离，反复骚扰敌军。冲锋作战。骑奴队列成密集阵型，由母马女畜保持步伐一致。骑兵用长矛发动正面冲锋，随后展开分散射击。五、文化与精神力量。每场战斗前，丝族祭司会主持仪式，骑兵和母马女畜需跪拜丝族雕像，祈求阿尔莎的庇护。战斗结束后，母马女畜需跪伏在公民骑兵脚下，用嘴亲吻他们的丝族脚趾，象征战斗的胜利与荣耀。骑奴队是女奴帝国军事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其人员构成、组织结构、训练方式和战斗策略体现了帝国对等级制度的执着追求和宗教信仰的深刻影响。骑奴队不仅是边境防御的利器，更是帝国秩序和文化的象征。女奴帝国骑奴队的详细介绍。一、骑奴队的人口来源。一、母马女畜的来源。出生奴隶。帝国会从女奴中选拔身体素质优秀、耐力出众的女奴幼童，将她们从小培养为母马女畜。这些奴隶在十岁前接受基础教育与顺从训练，十岁后进入专门的母马女畜训练营。征服战俘。帝国边境与蛮族冲突频繁，大量俘虏被送入母马女畜的训练系统。这些战俘通过强制训练适应母马职责，通常被安排为短期作战工具。内部淘汰。女奴帝国的层级体系严格，表现不佳或触犯小罪的女奴会被降级为母马女畜，作为对他们的惩罚。二、骑兵与指挥官的来源。骑兵的招募。骑兵通常从年轻的女性公民中挑选，要求身体素质过硬，作战技巧熟练，并表现出对丝族崇拜的高度虔诚。指挥官的晋升。指挥官由经验丰富的骑兵或贵族出身的公民担任，通常需要经过专门的军事学院教育，学习战术指挥与宗教仪轨。二、骑奴队的组织历史。一、起源。骑奴队起源于帝国创立初期的边境扩张战争。当时帝国军队发现母马女畜在边境复杂地形中的灵活性与耐力远胜传统坐骑，迅速形成了一支以母马女畜为核心的特殊骑兵部队。二、发展。初期骑奴队主要作为边境巡逻和侦察的辅助部队存在。中期随着边境女蛮族对母马骑兵战术的模仿，骑奴队被扩充为专业化的军事单位，并增加了更多战术功能。现代，骑奴队成为帝国军事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在帝国内部承担多种职能，如边境防御、内乱镇压以及宗教仪式的象征性展示。三、重大战役。红尘之役。骑奴队在击退女蛮族的突袭中发挥决定性作用。 母马女畜的灵活性帮助骑兵绕过敌军主力，在短时间内破坏了敌方后勤，迫使蛮族撤退。丝族之战。在一场帝国内部的小型叛乱中，骑奴队利用母马女畜的快速反应能力镇压了反叛，维护了帝国的丝族崇拜秩序。三、奖惩机制。一、奖励制度。骑兵奖励。表现出色的骑兵会被授予丝族荣耀骑士勋章，并获得额外的土地、女奴或政治特权。母马奖励。母马女畜在战斗中表现优异时，会被授予丝族面罩及一块刺绣丝质面罩。利用女骑士废弃的丝袜作为原材料。面罩上会有着骑乘该母马女畜的女骑兵的丝族脚印。宗教仪式中，母马女畜会将丝族面罩套在自己的头上，以表示自己对帝国的忠诚。二、惩罚机制。骑兵惩罚。任务失败或战斗中表现不佳的骑兵将被降级为步兵，并在公共场合接受鞭笞仪式。母马惩罚。违背指令或体力不达标的母马女畜会被剥夺丝族面罩，如果其持有丝族面罩，并被强制参与更高强度的训练，直到恢复标准。四、特殊部队设计。女奴帝国的骑奴队发展出多种功能化的特殊部队，满足不同场景的军事需求。一、暗影骑奴队。任务，执行边境侦察与间谍活动，深入蛮族领地收集情报。人员构成，骑兵由身形矫健、擅长隐匿的女性公民特种骑兵组成。母马女畜经过特殊训练，能够在夜间保持无声行进。装备，轻型全身黑丝护甲，母马披着吸音披风，行动时几乎无声。战术，利用母马的敏捷性和耐力，在敌军阵地间穿梭，传递信息或进行暗杀。二、重装骑奴队。任务，正面冲锋，破坏敌军防线。人员构成，骑兵为力量型战士，擅长挥舞长柄武器。母马女畜体型健壮，能够负载重甲和冲锋装备。装备，骑兵配备重型长矛，母马穿戴全身丝袜连体衣，并有丝族纹饰。战术，在战斗中充当主攻力量，通过冲锋摧毁敌军的阵型。三、神圣骑奴队。任务，护卫丝族圣物与宗教仪式，维护帝国宗教秩序。人员构成，骑兵由宗教信仰及其虔诚的公民组成。母马女畜专门从礼仪队挑选，外形优雅，动作精准。装备，银白色战袍和镶嵌丝绸的护甲，母马配备精美的丝族纹饰鞍具。战术，主要参与仪式性战斗或在敌人面前展示帝国的文化与威严。四、边境游击骑奴队。任务，在边境与蛮族作战，利用游击战术骚扰敌军。人员构成，骑兵为擅长快速作战的精英士兵。母马女畜经过高强度耐力训练，能够在长时间追击中保持稳定。装备，轻型武器和简易盔甲，母马装备紧凑型鞍具。战术，通过迅速包抄和高效撤退扰乱敌军的阵型和后勤。骑奴队的复杂性和功能多样化体现了女奴帝国对军事力量的高度重视。通过严格的选拔与训练，辅以完善的奖惩机制与特殊部队的设计，骑奴队不仅成为帝国边境的坚固屏障，也是一种象征等级秩序和丝族崇拜的文化标志。